史弥远，字同叔，是史浩的儿子。淳熙六年补任成侍郎。八年转任宣议郎，在吏部全选考试中取得第一，调任健康府粮料院，后改任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。十四年考中进士。绍熙元年被授予大理司职。二年升任太社令。三年升任太常寺主簿，因父母年老请求辞禄，主管充佑官，为父亲扶丧。庆元二年再次担任大理司职，不久改任诸王公大小学教授。轮对时请求表彰廉洁之士，推行举荐人才的赏赐，疏通沟渠，加固堤防，充实粮仓，均衡赋役，督促农桑，禁止工商业，以防备水旱灾害，修缮城墙，修理器械，选拔将帅，训练士兵，储备粮食，明确烽火报警，作为边疆的防御。丞相金堂平退左右说，你日后的功名事业会远远超过我，希望将子孙托付给你。四年被授予枢密院编修官，升任太常丞，不久兼任工部郎官，改任刑部。六年改任宗正丞，请求外放，担任池州知州。嘉泰四年提举浙西长平。开禧元年被授予司封郎官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升任秘书少监，又升任起居郎。二年兼任资善堂执讲。韩托胄提出开拓边疆的议论，以巩固宠爱和地位。不久边境军队大败，皇帝下诏让在位者议论政事。史弥远上书说，现在议论的人认为先动手就能制服别人，后动手就被别人制服，这是将领的事情，适用于一胜一负之间，可以争雄而快速取胜。至于关系国家体统、宗庙社稷的事情，关系非常重大，怎么能拿数千万人的性命轻易孤注一掷呢？京师是根本之地，现在出兵戍守的已经很多，留下警卫的很少，万一有盗贼暗中作乱，谁来抵御？至于沿江屯驻的军队，各自防守一面，都是为了拱卫行都，尤其应当整顿防备，今后不要轻易调发，这样内外表里都有足够依靠，而没有可乘之机了。所派遣的抚谕大臣只让他们巡视边疆，召集逃亡的贼寇，告诫整饬将士固守疆界，不要被浮言迷惑而扰乱我们的规划，不要贪图小利而滋生敌人的挑衅，使民力更加宽裕，国势更加强壮，经过一段时间等待大举行动，这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气。奏书刚刚写好，门客说，韩托胄一定会根据奏议来揣测人心，太夫人年事已高，能不使父母担忧吗？史弥远说，时事如此，进言如果对国家有利，对人民有利，我即使获罪也心甘情愿。被封为鄞县南，并代理刑部侍郎。三年改任礼部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仍然兼任刑部。战端已经开启，败仗接连不断，多次派使者求和，金人不答应，都城动摇，宫中猜疑恐惧，常常好像祸患就在早晚之间，但都畏惧韩托胄而不敢说话。史弥远极力陈述危急紧迫的形势，皇子赵寻听说后急忙上奏，于是罢免了韩托胄和陈自强的右丞相之职。不久台谏，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纷纷上奏章弹劾，韩托胄于是被处死。皇帝召史弥远到延和殿应对，想任命他为签书枢密院事，他极力推辞，于是升任礼部尚书兼国史实录院修撰。赵寻被立为太子，史弥远兼任詹事，派使者到金国求和，金人将大散关、阁牙关和濠州归还。他上奏说，现在两淮、湘、汉沿边地区战乱创伤尚未恢复，军事实力尚未充足，应当激励将帅，竭尽我们委托的诚意，检阅士兵，核查他们军籍中的缺额，修缮城堡，修理器械，储备粮草。在聘问使节已经来往之后，常常像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一样，推举选择帅首乙，壮大藩平的声势，奖励提拔智勇之士，以准备紧急情况的需要。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晋封为伯。嘉定元年升任知枢密院事，晋封奉化郡侯，并兼任参知政事，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，晋封开国公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回家治丧，太子请求在行都赐给宅地，让他在家扶丧，以便咨询访问。二年 因使者催促上路紧急，于是上路被重新启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。四年，除去起复，为赵汝于昭雪冤屈，请求褒赠刺史，纠正被诬陷的史书。当时伪学党人朱熹、彭圭年、杨万里、吕祖简虽然已经去世，有的被褒赠改一名号，有的被录用后代召回在外的证人故老。十四年，赐给家庙祭器。宋宁宗去世，史弥远拥立宋理宗，于是被任命为太师，保留原职又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魏国公，六次推辞不接受，于是请求解除机要政务，回归田园，急忙出关，皇帝听从了他。宝庆二年，被任命为少师，赐给玉带，劝说皇帝尽心顺承以侍奉太后，努力学习修养德性以回报皇天的眷顾保佑，以符合四海的归附拥戴。绍定元年，为太后上尊号，被任命为太傅，八次推辞不接受。夏天患病，多次上书请求回乡，不被允许。都城发生火灾，五次上书请求罢免贬斥，于是被降封为奉化郡公。五年春，恢复爵位。六年，将要被任命为太师，三次上奏推辞，请求免去命令，不被允许，于是被任命为太师，保留原职右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，又三次上奏推辞。绍定五年，上书请求退休，被任命为太傅。不久，被任命为太师、左丞相兼枢密使。上书请求解除机要政务，保留太师之职，特授保宁，昭信军节度使，充任礼权冠使，晋封会稽郡王。去世，仪表上报，皇帝震惊哀悼，停止朝会三天，特别追赠中书令，追封魏王，谥号忠献。户部之给附赠银券数以千计，内库特别颁赐五千匹两，派使者祭奠。等到灵柩回去，派礼官在兜门外设置路祭，赐给道旗、佩玉、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。当初诛杀李全，收复淮安，攻克盱眙，论功行赏，诸将都希望破格提拔。有人对史弥远说，史弥远说，驾驭将领的方法就像养鹰一样，饿了就依附于人，饱了就飞走。曹兵攻下江南，太祖没有给他史相的官职，何况现在边境戍守没有撤除，警报经常听到，如果诸将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志得意满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谁肯笑死。赵善襄以侍从官身份出任帅臣，指挥授意的功劳居多，日夜盼望执政。史弥远说，宗室对国家有嫌疑，高宗有诏书，只允许担任侍从官，不允许担任执政。绍熙末年，庆元初年，因为赵汝于、赵彦于有定策之功，所以权宜行事。我与赵善襄是姻亲之家，又怎么敢这样？史弥远的亲密朋友周柱、兄长史弥茂、外甥夏周传都寄托以心腹，人们都认为这三个人一定会显贵。然而周柱终身是平民，史弥茂因执政恩利进入仕途，夏周传因捧香恩利补官，都只做到训武郎而已。当初史弥远诛杀韩托胄后，辅佐宁宗十七年，等到宁宗去世，废黜己王，这不是宁宗的意愿。拥立李宗，又独任丞相九年，专权用事，专门任用谄媚小人。李宗感激他拥立自己的功劳，不考虑国家大计，即使台谏说他奸恶，也不加理会。史弥远死后，恩宠还优待他的子孙，后来为他置碑铭，用宫中意韵定策元勋作为碑文开头。己王不得善终，有识之士群起议论，而史弥远反而任用李之孝、梁成大等人作为爪牙，于是一时的正人君子被贬窜驱逐，不遗余力。郑清之，字德元，是庆元府鄞县人，最初名县，字文书。少年时跟随娄访学习，能写文章，娄耀极力称赞赏识。嘉泰二年，进入太学。十年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峡州教授。统帅赵方为人严肃稳重，很少许可人。郑清之前去禀报公事，赵方为他设酒席，命自己的儿子赵范、赵奎出来拜见。赵方扶着郑清之不让他回拜，并且说，日后希望将两个儿子托付给你。湖北茶商聚集横行，郑清之对总领何炳说，这些人精悍，应该编入兵籍，紧急时可以使用。何炳立即下诏幕令，前来应募的人云集，号称茶商军，后来多有赖于他们的作用。调任湖、 广总所准备差遣，国子监书库官。16年升任国子学录。丞相史弥远与郑钦之谋划废除几国公，事情记载在《皇子鸿传》中。不久让郑钦之兼任魏惠县王府教授，升任宗学玉，升任太学博士，都仍然兼任教授。宁宗去世，丞相入宫定策，诏旨都是郑钦之起草的。李宗即皇帝位，郑钦之被授予诸王公大小学教授，升任宗学博士，宗正四丞兼代理工部郎，兼崇政殿说书。皇帝问外面人因格子裤进献思旅有批评议论，郑钦之说宫中服用比较讲究新鲜洁净。皇帝说旧例每月进献鞋子几双，朕不是破旧不换，凭什么招致批评。郑钦之上奏孝宗继承高宗，所以节俭的品德容易彰显，陛下继承宁宗，所以节俭的品德难以显著。宁宗自己奉养如同贫寒之士，衣领多次洗涤，皮鞋多次修补，现在想要节俭的品德著称，必须超过宁宗才行。皇帝赞许采纳。宝庆元年改兼兵部监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升任起居郎，仍然兼任史官、说书、枢密院编修官。二年代理工部侍郎，暂时代理给事中，升任给事中，升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绍定元年升任翰林学士、知制告兼侍读，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、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三年被授予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士。四年兼同知枢密院士。六年史弥远去世，任命郑钦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。端平元年皇帝已经亲自总揽各项政务，赫然独断，而郑钦之也慷慨以天下为己任，召回甄德秀、魏乐翁、崔与之、李直、徐乔、赵汝谭、游玉、游四、洪资奎、王遂、李宗勉、杜范、徐清叟、袁甫、李韶，当时号称小元佑。其中重要人物相继担任宰辅，只有崔与之始终推辞不到任，隐逸之士如刘载、赵藩都受到表彰。这时金朝虽然灭亡，但入洛的军队大败。二年上书请求罢免，不被允许，被授予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。三年八月连绵大雨和大风，四次上书请求离去。九月祭祀时发生雷变，请求更加坚决，于是被授予观文殿大学士、礼泉观使兼侍读，四次上书推辞，依旧为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等到听到边境警报，秘密上书，恐怕陛下忧虑悔恨太过，从而扰乱清明的自身，损害纲大的志向。嘉熙三年封申国公。四年派中使赐给御书府得名模之格，赐给纸币十万名作为建房费用，于是每天与宾客门生在山水中游玩。淳佑四年依旧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礼泉观使兼侍读，多次推辞不被允许，被任命为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礼泉观使兼侍读，晋封魏国公。催促入朝觐见，有旨赐给宅地。五年正月祝寿完毕，也上书请求回乡，不被允许，被任命为少傅，依旧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礼泉观使兼侍读，晋封越国公。过了不久，儿子郑世昌去世，决意东归，又不被允许，被任命为少师、奉国军节度使，依旧为礼泉观使兼侍读、越国公，赐给玉带，又赐给西湖渔庄的宅地。晋读仁皇训典，说仁祖的仁厚表现为英明，所以能修明纲纪，而没有宽弛不振的弊病。孝宗的英明本于仁厚，所以能涵养士气，而没有矫力翘课的习气。大概仁厚和英明二者互相依存，这是仁祖、孝宗之所以兴盛的原因。皇帝褒奖他。六年被任命为太保，极力推辞。旧历允许回授给子孙，郑钦之请求追封高祖郑洽，皇帝听从了他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七年被任命为太傅，又丞相兼枢密使、越国公。中使到门口，郑钦之正在湖山游玩，住在僧寺，整夜不归。第二天早晨入朝引见，叩头推辞，皇帝勉励小玉有外间所不知道的话。刚退下，中使接踵而至，有人请求变更政治，改换年号。郑钦之说改元 是天子的开始大事，更化是朝廷的大端，汉朝的事已经不同于古代，但不应因更换丞相而这样做。皇帝为边境事务忧虑，下诏命赵奎以枢密使身份视察军队，陈薛以知枢密院士身份统帅湖广地区，两人正在推辞谦让，恰逢郑清之再次担任宰相，极力支持此事，调拨钱粮，任命官员都没有留难，赵奎、陈薛于是前往赴任。此后在泗水、倭寇、木库作战都传来捷报。端平九年，郑清之被任命为太师、左丞相兼枢密使，他推辞太师之职不接受，仍任太傅。他常说，天下的财力因供养军队而困窘，军队费用因生券、军饷凭证而困难，思考如何变通，遇到调兵戍守边防，就命枢密属官根据路途远近以便利行程，根据军情缓急来安排调遣次序。又建议迁移每年调派的屯兵以戍守淮河一线，合并军队头目以节省粮饷，先调镇江策胜义军屯驻泗水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各路盐税亏损，主管歧视的人倾家荡产来补偿，郑清之核查其中违反法令的追缴处置，受牵连的则全部免除，救活了许多人。沿江征收的商船赋税一向很重，郑清之逐步停罢，比如池州的燕三义有大法场的名目，其税款分属各司，郑清之上奏罢免那些借机渔利者，这些渔利数额是公家收入的数倍，应分属各司的由朝廷补偿。诏令下达时，郑清之正与客人饮酒，举杯说，今天喝这酒真痛快。他四次上奏请求退休。端平十年，进献十规原籍真，内容是一持敬、二点学、三重简、四立行、五能定、六明善、七警威、八察言、九惜时、十务实。奏书中说，敬畏上天的愤怒容易，敬畏上天的羞美难。天怒可忧却认为容易应对，天羞可喜却认为难以保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忧则恐惧之心生，恐惧则愤怒可转为羞美，喜则玩忽之心生，玩忽则羞美或转为愤怒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命史官记录下来，赐诏褒奖。端平十一年，十次上书请求罢政都不被允许，被任命为太师，极力推辞。在明堂举行祭祀时，有旨意命宫门给派两人搀扶，又赐玉带命他穿着朝服上朝。十一月丁酉日，退朝后感染寒疾，病情危重，仍因未下雪而忧虑。不久大雪，他起身说，百官庆贺大雪，皇上必定很高兴，命人捧雪到床前观看。多次上奏请求罢政未获允许，仍不停上奏，被任命为太傅、保宁军节度使冲、礼权冠使，晋封齐国公退休。去世后，仪表上奏，皇帝震惊哀悼，辍朝三日，特赠尚书令，追封魏郡王，赐谥号中定。郑清之不喜欢标新立异，汤经曾论是冒犯郑清之，等到郑清之再次为相，汤经请求离职，郑清之说自己想当君子，让谁当小人呢，极力挽留他。徐清叟曾批评郑清之，郑清之却引荐他共同执政。赵奎视察军队一年多，请求罢免，皇帝不知如何安排，郑清之说，不让他做宰相不足以酬劳其功，陛下难道是因为我的缘故吗？我必定不会因为赵奎来而立即隐退，我愿居左相，让赵奎居右相。皇帝最终听从了，但赵奎最终没有来。郑清之代皇帝起草诏书，上奏应对，大多不留底稿，著有安晚集六十卷。郑清之自从与史弥远商议废黜济王赵弘、拥立李宗，逐渐升到宰辅之位，但端平年间召用正人君子是郑清之的功劳，到了再次为相时，则年迈衰老，正是归于妻子儿女，而贤废之人有的通过关系以贿赂禁用，被世人轻视。史松之，字子由，沁源府鄞县人，嘉定十三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光化军司户参军。嘉定十六年，拆冲京西，湖北路制治司准备差遣。嘉定十七年，升任干办公事。宝庆三年，主管记忆文字，通判襄阳府。绍定元年，因经营屯田，襄阳积谷六十八万，加官，暂代之枣阳军。绍定二年，升任军器兼程兼暂代之枣阳军， 不久兼制置司参议官。绍定三年，枣阳屯田完成，转官两级。因明堂恩典，封鄞县南，赐十邑。以直隶阁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长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。绍定四年，升任大理少卿兼京西、湖北制置副使。绍定五年，加官大理卿兼全刑部侍郎，升任制置使兼知襄阳府，赐便宜指挥。绍定六年，升任刑部侍郎，仍任原职。端平元年，攻破蔡州，灭亡金朝，献俘并呈上路部，捷报皇帝，下诏褒奖，晋封子爵，加十邑。他写信给朝廷，请求经营治理三边，意见不合，请求辞官归养侍卿，皇帝亲笔诏书勉励挽留。恰逢出兵与淮东制置使协同作战，形成犄角之势，史松之极力陈述此计不可行，上书分六条陈述。皇帝命史松之筹划粮饷，史松之上奏说，我深思根本，周全考虑利害，甘愿承受迟钝的讥讽，想制定万全之策。荆襄连年遭受水灾、蝗灾、饥荒、流亡之患，极力赈救尚且无法生存，征调既已频繁，百姓怎能承受？其势必导致主户弃业逃亡，一夫中途逃窜，无家可归之民聚集为盗，饥饿之军未战先溃，当此之计，恐怕会加重皇上萧衣干食之忧。兵民是陛下的兵民，一纸文书调发，东西唯命是从。但事关根本，希望既考虑成功，必考虑失败；既考虑开始，必考虑结局，谨慎审查，与二三大臣深谋远虑。如果和好与进取，二者绝不能并存。我受任守边，正当事机汇集之时，议论纷纭之际，若雷同附和，以致误国，其罪当诛；若固守于剑，尚为丁宁之旨，罪也当诛。为直只害及一身，误国则祸及天下。丞相郑清之也写信劝他不要有异议，史松之极力请求离职。朝廷的使者尚未返回，而各军从数道并进，史松之又上书请求罢黜自己，被任命为全兵部尚书，不接受，请求辞官，进保张阁直学士，提举太平宫，归养田园。不久以华文阁直学士，知龙兴府，兼江西安抚使。皇帝自军队溃败后，才后悔未用史松之之言，召见他，史松之极力推辞，被任命为全刑部尚书。引荐时，尚书建议结交人心，振作士气，核实财政等事，并且说今日之事应当先自治，不可专事合议，请求辞官，以原职之平江府，因母亲生病，请求侍奉医药，不等朝廷批复就回家了。进保张阁学士，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，入朝引荐后，赐便宜指挥，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。嘉熙元年，进华文阁学士，京西京湖安抚制置使，仍旧任沿江制置副使兼节制光、黄、齐、舒，请求免兼总领，获准。泸州之围解除，下诏褒奖。因明堂恩典，晋封伯爵，加十邑。分条上奏江、淮各三世，又陈实难，又说江陵非孟拱不可守，请求勉励孟拱。汉阳受攻击，史松之率军从江陵出发，上奏请求诛杀张可大、流放卢普、李世达，因为他们弃城。嘉熙二年，黄州为解，下诏褒奖，拜端明殿学士，职任依旧，恩恕视同执政，晋封奉化郡侯，加十邑。下诏入朝觐见，拜参知政事，都事东西，京湖南北，将西路军马，在鄂州设置官署，监督事淮南西路军马，监督事光、齐、黄、魁、施州军马，加十邑，修筑黄州城。十一月，收复光州；十二月，收复滁州。嘉熙三年，授宣奉大夫，又丞相兼枢密，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，晋封公爵，加十邑，监督江西湖南军马，改都督将淮京湖四川军马，推荐士人三十二人，其后董怀、吴潜都号称贤相。收复信阳，用督府粮食拯救淮地灾民。六月，收复襄阳，史松之说襄阳虽然收复， 但不易防守。此后边境多传来捷报，下诏褒奖。嘉熙四年请求辞官，被催促入朝奏事，转官三级，仍任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恩宠特别优厚，赏赐无虚日。久旱请求解除机要之政。地震多次上书请求罢免，都不获准。淳佑元年进献御府真。安南入贡不用中国征硕，史松之建议用范仲淹拒绝西夏书函之力，以不敢闻于朝为由退还。淳佑二年进献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纪、孝宗金武要略、宁宗实录、日历、会要、玉牒、进金子光禄大夫，加十亿。这年冬天封永国公，加十亿。淳佑四年遭负丧，被起复为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多次赐手诏，派中使催促赴任。于是太学生黄凯伯、金九万、孙义凤等144人，武学生翁日善等67人，经学生刘石举、王元野、黄道等94人，宗学生宇环等34人，建昌军学教授卢岳都上书议论史松之不应起复，朝廷不予答复。江作监徐元杰奏对及刘镇上封事，皇帝心意有所醒悟。当初史松之的侄子石景清曾写信进谏说，伯父执掌天下大政，必能办理天下大事，担当天下大任，必能成就天下大功。近来所作所为逐渐不能善始善终，用人之法有不等推荐考课就改官的，有谴责不久就立即蒙恩叙用的，有遭丧不久就立即被起复的。假借说有非常之才，有不次之卓，厚恩义赏是用来收罗人才，但不知这些人果真能运筹帷幄，献六奇之策而得官吗？还是靠贿赂募兵得官呢？果真能驰骋疆场，效一战之勇而得官吗？还是效仿奴仆而得官呢？只听说贿赂公行，政出多门，宠幸私逆，狼狈万状，祖宗法度败坏于今日。自从开设督府，东南民力困于供应，州县仓促匮乏于英办，运输金帛粮草络绎于道路，口口声声一曰督府，二曰督府，不知所干何事，所成何功。近来听说蜀川失守，议论者多归咎于退师鄂州的失误，分兵驻防列屯，被边御敌，首尾相援，如长山之蛇。维扬有赵奎，庐江有杜伯虎，金陵有别之杰。身为督府者，应占据鄂主行事之地，西可援蜀，东可援淮，北可镇金湖。不图此策，尽毁藩篱，深入内地，伯父谋身固守之际则安，但天下苍生怎么办？因此鸡鸣叛将，乘虚倒危，侵扰元乡，动摇鼎离。如果江陵之势孤单，则武昌之势不易守，金湖之路稍有警报，则江浙诸郡怎能高枕而卧？况且杀降失信，则前日开疆之计不可再用，内地失去保护，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再失。此隙一开，东南生灵就如同案板上的肉了。那么宋朝南渡的疆土怎能保证金瓯无缺？何不早做打算，上以宽解皇上萧衣干食之忧，下以安慰双亲朝夕之望？否则军队疲惫，财力耗尽，功效不成，主忧臣辱，功论不容。万一有不畏强欲之事，以春秋知法绳之，声讨其讨罪无功之咎，到那时即使想悠游舒水之养，还能得到吗？将来国史记载不能列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，而竟侧身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，遗臭万年，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？人们说祸起萧墙，危如朝露，这是我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疾言。为今之计，不如进去幕府中的群小，西赵在野的君子，共同改弦更张，戮力王室，或许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如果事过失而不知咎，是错误而不知改，乡臭同气，烈马与良马同槽，天下大事渐渐趋于危亡之境。伯父与景清亲如父子，伯父不要因我年少而忽视，则我族姓甚，天下生灵姓甚，我祖宗社稷姓甚。不久石景清突然死亡，相传是史松之下毒。史松之被公论所不容，闲居13年。保佑四年春，授观文殿大学士，加十亿。八月癸巳日去世， 仪表上奏皇帝辍朝，赠少师，安德军节度使，晋封鲁国公，谥号忠简，因嘉惠改谥庄肃。德佑初年，因又正言徐直方言，夺去谥号。董怀，字廷直，濠州定远人。年少时喜欢谈论军事，私下阅读孙武、曹操的兵书，并说如果让我得到任用，将会扫荡中原，把土地归还给天子。董怀相貌非常伟岸，额头宽阔，下巴丰满，还有漂亮的胡须，议论事情慷慨激昂，把自己比作诸葛亮、周瑜。他的父亲董永对董怀要求严格，听说他自比诸葛亮、周瑜，生气地叹道，不努力求学，又喜欢说大话，这是个狂妄的书生，我不希望这样。董怀心中惭愧，于是更加自我克制，到永嘉叶师雍那里求学。听说福广是朱熹的学生，又前去跟从福广学习，福广赞叹他善于学习。嘉定六年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晋安主簿，因父亲去世而离职。十四年，被启用为广德军录事参军。有百姓诬告妇人李傕私造兵器，勾结豪杰来响应李权，郡府逮捕李傕，关进监狱。董怀查明李傕冤枉，向郡守说明，郡守说替造反的人辩解，要被灭族的。董怀说，官吏明明知道案件有冤枉，却把人推向死地来迎合法律，难道法律说所有被告无论冤枉不冤枉都可以杀吗？郡守不听。不久，郡守因丧事离职，董怀代理通判周氏，感叹道，李傕确实冤枉，现在不替他开脱就没有生路了。于是为他翻供，说明他没有造反，奏章上报，最终使李傕被释放出狱。绍定二年，升任镇江观察推官。第二年春天，入朝担任主管刑部价格文字。秋天，接任全礼兵部价格，升任吉田令，特差全通判镇江府。到州后，恰逢李权叛乱，渡过淮河逼近长江，大幅紧急征调周兵。董怀当天率兵渡过长江，向西进军，李权逃走，于是返回。五年，因母亲去世而离职。端平三年，差遣通判齐州，推辞。嘉熙元年，被召到兜堂，升任宗正四部，出任常州知州。三天后，提点湖北刑狱。常德军发生兵变，夜里放火喧闹，守卫不敢出来。董怀带着几个骑兵随从到火灾现场，并询问兵变原因。作乱的人说，将军马彦直夺去我们每年的粮饷，我们要让他偿还，不是作乱。董怀坐在马上，召来马彦直，斩杀在马前。作乱的人回到队伍中。第二天，逮捕了七个首恶，在街市上处死，并抚恤马彦直的家人。差遣充任归、辖、月查房使。二年，兼权知常德府，不久兼军器少监，依旧提点刑狱。三年，以执保摩阁身份任江州知州兼都督府参谋。秋天，流民渡江来归附的有十多万人，议论的人都说，正逢战事，州郡急需储备粮食，没有时间养活百姓。董怀说，百姓是我们的百姓，发放我们的粮食救济他们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来归附的人都感到如同回家一样。当时宋与金是邻国，而湘、汉、杨、楚之间豪杰都相互结盟来保护自己的宗族，无赖之人往往离开去做群盗。福光人翟权寓居黄陂，有部众三千多人逐渐出来抢掠。董怀派门客劝说翟权降服，把他迁到杨屋州，让他在齐春一带杂种田地，又赏赐他，用他为副将。于是曹聪、刘清之流都来归顺。四年，升职华文阁，知潭州，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。当时三边都急于守御，督府日夜征发，百姓困苦，董怀策划应对，使百姓不受伤害，而军需也不缺乏。淳佑二年，升任左司郎官，进职龙图阁，沿江制置副使，兼知江州，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。看到赋税被官吏侵吞严重，下令说，在州任职而官吏仍做盗贼不悔改，我将杀掉他们。官吏于是震惊恐惧，愿意改过自新。董怀于是为百姓除去祸害，凡是利于百姓的措施都放宽以利民，唯恐没有完全放宽，大计军需常常像敌人就要到来一样。 副将如渊凶悍狡猾，不听命令，斩杀以警示军队，军中肃然。三年升密阁修撰。四年被召入朝奏室，升权户部侍郎、次子服，进吉阴殿修撰，沿江制置使、江东安抚使，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军政松弛不治理，于是分三等赏赐来教习射箭，春秋训练士兵做起进退击次等技能，一年多全部成为精兵。六年被召到朝廷，推辞。初知晋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，又推辞。全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。宰相写信给董怀说，国家正在用兵，人臣不辞急难，您希望不要坚决推辞。董怀当天就上路到雍州，上守御七策。雍州之地西通个蛮夷，南接交趾及伏奴、越乌、刘伶等部族，多次侵犯边境。董怀与他们约定互不侵犯，以诚心相待，他们都归服不动。又与交趾约定五件事：一是不侵犯边境，二是归还侵占的土地，三是归还抢掠的人口，四是奉行宋廷征朔，五是互通贸易。于是交趾派使者来进献方物，大象南方全部平定。七年进保张阁待制。八年升工部侍郎，执事依旧，兼转运使。九年被召到朝廷，封定远县南。升兵部侍郎，兼权给侍中兼侍读，升给侍中，上书请求削减外戚恩泽，来抚慰天下士大夫。群臣奏事稍有违背法律，畏惧董怀不敢上奏。兼侍读进保张阁直学士，知福州福建安抚使，推辞。晋封子爵。这年冬天拜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士，晋封侯爵。十二年任同知枢密院士。保佑元年全参知政事。二年晋参知政事。四川制置使于会因战败被夺官，诏令荆襄制置使李增伯前往视察军队。李增伯推辞。董怀说，事情如此，还能坐着旁观吗？上书请求前往，在夔门驻扎重兵以稳固荆蜀的辅车之势。诏令答复说，复兴之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，应该在朝廷，不应在地方。又上书说，天下之事不进则退，人臣不敢有一心，如果认为臣可以任用，应该稍微听从臣效力，如果臣不足以参与军事，愿意上交官爵。不允许，晋封濠梁郡公。皇帝日益重用董怀，董怀言事无所隐瞒，意在纠正君主心术的过错而不为取悦。皇帝问买百姓粮食囤积边境，则回答说，吴地百姓非常困苦，有关部门给予买粮而不体恤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希望先留意根本。皇帝问修建太乙祠，则回答说，土木工程接连兴起，百姓疲于蒸发，这不是侍奉上天的方式。皇帝问边防之事，回答说，外有敌国，那么计策应先自强，自强者别人怕我，我不怕别人。又说，敌国在前，应该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。士大夫有过失，被执法官吏弹劾，终身弃职不用，身为朝廷惋惜。如果不是奸邪之人，都希望为他们昭雪，不要废弃他们其他优点。另外，被贬谪的臣子久在远方，逐渐内迁，现在得以生还，只是不被任用是可以的。董怀每次上奏，皇帝总是说好。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董怀自认为被君主提拔，只要有利于国家安定，没有不做的，但务求先抓大局，任用人才先娶那些疏远的老朋友，在官的人大多满一年就升迁，急于进取的人开始不高兴了。董怀又对皇帝说，臣执政有三件事有害于政事。皇帝说，什么是危害政事的三件事？回答说，外戚不守法是第一，执法大吏长期居官而擅作威服是第二，皇城司不约束士人是第三，将帅不约束部下，所以士卒骄横，士卒骄横则事变随时发生。执法者擅作威服，所以贤与不孝混淆，贤与不孝混淆则奸邪放肆，贤人隐服不出。外戚不守法，所以法令清贱，法令清贱所以朝廷卑微。这三件事不除去，正是将被废弃，希望从上面除去。于是嫉恨他的人更多了。皇帝年事渐高，独断专权， 群臣没有合意的逐渐喜欢亲近谄媚小人。丁大权善于谄媚，皇帝越级提拔他，他暗中弄权，而皇帝没有察觉。丁大权已任侍御史，派门客私下结交董怀。董怀说，我听说人臣没有私交，我只侍奉君主，不敢私下结约，希望你替我谢绝丁军。丁大权估计董怀不与自己交好，非常怨恨，于是日夜搜求董怀的短处。董怀入见皇帝，极力说丁大权奸邪谄媚，不可亲近。皇帝说，丁大权从未说过你的短处，你不要怀疑。董怀说，臣与丁大权有什么仇怨？只是陛下提拔臣到此地位，臣知道丁大权奸邪而闭口不言，是辜负陛下。而且陛下认为丁大权忠臣，而臣认为奸臣，不能与他一起侍奉陛下了。退朝后立即上书请求退休，没有得到批复。四年，下册免去丞相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公。当时丁大权也弹劾董怀，文书还未下达，自己调发省兵逼迫他离开。于是太学诸生陈一中等上书争论，事件大权传。五年及景定元年，都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加十亿。二年，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抚大使，坚决推辞，晋封吉国公，又晋封许国公。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傍晚，天下大雨，狂风雷电，董怀起身穿衣戴冠而坐，挥手让妇人出去为学生讲解对签两卦，问夜色如何，学生用夜钟回答，于是去世。仪表上奏赠太子少师，谥文清。皇帝派使者赐金六十斤，帛一千匹，作为丧葬费用。叶梦鼎，字振之，台州宁海人，本是陈代聘的儿子，七岁后过继给母族。年少时跟从直龙图阁正陵宗正少卿赵逢龙学习，以太学上舍生身份考试获得优等，两优适合出身，受信州军事推官代理教授职务，讲论荒政。生太学录。淳佑二年，因雷变上密封奏章，说招揽人才，戒除亲近小人。第二年，轮对说君子直言，君制楚弊人官分捆六世，与翻译汤经一同被赵氏管职，受秘书省正字。四年，升教书郎兼庄文府教授。五年，升秘书郎转对说确立国本，寻求贤相辅佐，专任统帅，奖励任用耿直之士。雷变上言引用唐康成无可谓之说，升著作左郎。六年，拜军器少监兼兵部郎官，转对说国际边事国体三事。又说外有窥伺边境的大敌，内有等待机会的巨奸，其血蛊惑于宫闱，燕人依凭于城舍，强藩悍将祸根容易动摇，草寇奸诡，昼夜之下发生变故。代理元州知州转运司和敌米三万斛。叶梦鼎说，元州山多田少，朝廷免除河敌已经百年，从今天开始征收，百姓子孙将受无穷之害，无穷的怨恨也会随之而来。百姓汤齐献田给学宫，妻离子散，叶梦鼎于是归还田地，捣毁万载齐村营祠，田色妖景，被召到行在，遭遇生母丧事。十一年，扶丧结束，拜司封员外郎。轮对说，陛下被身边人的谗言迷惑，一概把近年的人看作好民，重伤已经很深，凝固不解。近年来说话稍微触犯君主难处的人，不公开罢免，就暗中贬黜，不久外放或离间，离开的人多次被召而不回，来的人一开口就被贬斥。监狱谍检讨官以直密阁，江西提举长平兼之吉州，节制强悍将领，设置设仓一仓，平凡李义山受赃的冤案，以国子司业之职被召。保佑元年，必对说国论主张平定江西一仓，不可等待申省后再发放。在吉英殿考试，受崇政殿说书进讲上书，监国史编修实录检讨，升国子祭酒。二年，监权礼部侍郎建祖皇帝前往西太乙宫。三年，权礼部侍郎仍兼祭酒，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传，不久兼侍讲，遭遇母亲丧事。五年，以吉英殿修撰差至赣州。丁大权当权，想拉拢叶梦鼎入朝， 最终推辞谢绝。六年改之建宁府，又改之龙兴府。开庆元年复之建宁府，修建桥梁，设置驿舍，建造大安官，判决疑难案件。景定元年被召入朝担任太子詹事，上奏书以效法天道为主题，升任吏部侍郎，赐予宁海县食邑。二年代理兵部尚书兼代理吏部尚书。三年升任兵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修撰。升任吏部尚书，五次上辞呈请求免职，请求任辞录官，未获批准。被授予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，多次推辞未获允许。同提举编修金武要略，兼太子宾客，晋封宁海伯。四年签书枢密院士，晋封临海郡侯，因明堂恩典晋封临海郡公。丞相贾似道想发行官子，废除第十七、十八两届会子，叶孟鼎认为这祸害百姓，于是只废除了第十七届。公田法推行时，叶孟鼎又认为祸害百姓，所以只在这期实行便停止了。五年三次辞职，未获批准，升任同知枢密院士，代理参知政事。因彗星出现，叶孟鼎说这是上下恐惧共同修德的时机，请求解除机要职务，又未获批准。上奏请求免除这些的经界丈量。李宗去世，商议太子即位，太后垂帘听政。叶孟鼎说母后垂帘哪里是好事，升任参知政事，加封食邑。叶孟鼎极力推辞，贾似道恳切挽留，未能留住。皇帝再三勉励告谕，下诏让阁门官封还他的奏书。贾似道上奏说参政离去，那么江万里、王岳一定不会来。李宗下葬时代理少傅，事情完毕后称病回乡，多次下诏极力推辞，被授予资政殿学士、知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。肃清海盗，只承办首恶，多余的钱财全部推辞不接受。修建记名仓已被荒年，建造驿舍以接待宾客旅人。咸淳三年再次被召为参知政事，加封食邑，六次辞职未获批准。下诏著作左郎卢岳与台州知州相公采，催促他启程，被授予特进，又丞相兼枢密使，多次推辞未获批准，于是与贾似道分任职务。利州转运使王驾曾因言论被免官，并不是他的过错，四川制治司已征召他为参议，等他去世后，他的儿子请求承袭恩泽。到这时叶孟鼎为他辩明无罪，贾似道认为恩惠不是出自自己，罢免了省部吏员数人，在朝堂上张榜公布他们的姓名。叶孟鼎愤怒地说，我绝不会做陈自强，立即请求离职。贾似道的母亲责备贾似道说，叶丞相安心于家居生活，未曾西途晋升，你强把相印给他，如今却牵制他到这种地步，如果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吃饭了。贾似道说，做官不得不如此。恰逢太学朱生也上书说贾似道专权顾位，他才悔悟，托付府尹洪涛请求和解，而叶孟鼎多次上奏章请求闲职。冬天打雷，他引咎辞职更加坚决。四年册立杨妃，宰相没有行拜礼的规矩，立人引导行礼，叶孟鼎用护板挥退他，快步走出。第二天请求归还田礼，下诏勉励挽留他。下诏免除各州知州上殿奏事，叶孟鼎说祖宗慎重对待地方长官的委任，将要赴任的官员必定让他们奏事，大概是要考察其人品，并当面告诫他们以廉洁律己，爱护养育百姓。他们到郡后接见吏民，详细宣示皇上的旨意，希望不辜负临行派遣的意图。如今不远数千里而来，近在咫尺，却见不到天子，很不符合立法的本意，又请求宽容接受直言，晋升少保。五年引用杜衍退休时单车连夜逃遁的故事，多次辞职，于是被授予观文殿学士，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，晋封信国公，没有接受。充任礼权冠使，又没有接受。七年再次充任礼权冠使。九年被授予少傅，又丞相兼枢密使，称病极力推辞，宰、院、郎、曹等官相继前来催促启程，带病到圣县，请求辞职未获批准，请求归还山陵。上奏书说希望皇上振奋精神， 减少私欲，规劝当权者收拢人心，稳固国家根本，激励将帅，整顿州县，重视赈济抚恤。乘小船直接回乡，使者以祸福相告，叶梦鼎对他说廉耻是大，死生是小，万无挽回的道理。贾似道大怒，台臣上奏准许他回乡的请求，下诏仍任少保、官文殿大学士、礼权冠使，不请求辞禄。英国公刚即位时，咨询访求故老，叶梦鼎上密封奏章，说敦促教化之道，训导廉洁之德，激励臣子节操，拯救百姓疾苦，重视世人选拔，劝勉官吏廉洁，惩治官吏奸邪，补充军籍，被授予判庆元府、沿海治治大使，极力推辞，依照前例任礼权官使兼侍读，没有接受。二年，义王在闽地即位，被召为少师、太乙公使。经海路前往，道路阻塞，不能前进，面向南方，痛哭失声而回。两年后去世。儿子叶英吉任太府四丞，知见德府军器少监，著述军马。叶英友任朝请郎、太射令。马廷鸾，字祥仲，饶州乐平人，本是马卓的儿子，过继给马卓的哥哥马光为后，甘于贫困，努力学习。成年后，同乡人聘请他担任童子师，遇到有酒食招待，就想到母亲吃野菜都吃不饱，因此吃不下饭。考中淳佑七年进士，调任池州教授，等待空缺六年。保佑元年，被召赴都堂审查，推辞。到池州后，以礼教导诸生。二年，调任主管户部价格。三年，升任太学录，被召示管职。当时外戚谢唐、厉文翁，内侍卢允生、董宋臣当权。马廷鸾在策文中说要加强君主德性，重视宰相权力，收揽正直臣子，防范亲近小人，言论与当时大相违背，升任秘书省正字。四年，由于提举史事，征辟他为史馆教刊。当初丁大权任浮梁县令，一向仰慕马廷鸾，很想拉拢他，马廷鸾不为所动。考试测问时稍微涉及丁大权，等到马廷鸾应当轮对时，丁大权私下派王池厚前去探听。马廷鸾一向与王池厚交厚，而且同在使馆，没有怀疑他是间谍，私下泄露了大意。王池厚骗他说，您还没有改官制，姑且托病为以后打算吗？马廷鸾说，这是我微臣千载难逢的机遇，怎敢不尽力。王池厚告诉了丁大权，等到在殿门等待应对时，被阻挠不得觐见。第二天被监察御史朱毅弹劾罢免。董宋臣派八乡茂士索取奏稿，奏稿虽然烧了，但听说的人越来越多，记恨他的人更深，而马廷鸾的名声重于天下。开庆元年，吴前任宰相，召他为教书郎。景定元年，兼一进惠王府教授。当时丁大权党羽多被斥退，董宋臣还在宫中，沿路没有人肯说话，各学官直言上书，书上极行。恰逢日食，与秘书省一同守局，于是共同起草奏书。吴潜写信告诉马廷鸾说，诸公纷纷论事，都怀疑是吴潜所唆使，听说馆中又将要论列，教书应当不参与，以加重我的过错。马廷鸾回答说，这是公论，不敢回避私人嫌疑。过了几天，董宋臣最终被贬谪，迁徙安吉州，兼全枢密院编修官。当时贾似道从江上回来，地位名望显赫，马廷鸾未曾亲近他。轮对时说，立国于东南的楚越称霸有余，东晋称王不足，请求遏制邪恶，宣扬善行，以顺应天意，举荐正直，安置邪枉，以服民心。升任枢密院编修官，兼权仓部郎官。二年，升任著作左郎兼右司，升任将作少监。三年，多次请求外调补官，未获批准。马廷鸾论科举三事，严格乡里举荐，重视台省复试，访求山林隐逸。又论荒政，应当免除受灾州县无法征收的租赋。升任军器监兼左司，兼太子右御德，升左御德，代理国子司业，请求免兼左司。轮对时说，聚集和平之福，从陛下自身开始，培养和平之德，从陛下内心开始。兼翰林全职，升任秘书少监，升全职学士院。四年，升任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 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实录院检讨官。入奏说，太史必须谨慎记录灾异，希望陛下广泛采纳，施以任用，以壮大人才的精神，虚心容纳，以树立谏言的骨干。顾念国家根本而以公灭私，严整边防而私患预防。当时再次召用董宋臣，马廷銮引用和谈的说法进言，吉利臣说董宋臣不可用，皇帝听从了他，荐举士人20人，升任中书舍人。陈奎污秽诡秘，不应当补江侍郎。王之渊是丁大权党羽，不应当任江州通判。朱毅不应当知庆元府即任制置使。林氏、赵必喜、张称孙不应当任郡守，都缴骸任命刺头。监国史实录院。5年，彗星出现，尚书极力论述天人之际的关系，升任礼部侍郎。李宗遗诏、杜宗登吉诏都是马廷銮起草的，监侍读推辞，未获批准。尚书列举孝宗的政事已进言，升职学士院。咸淳元年，升任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，兼同提举编修《金武要略》，遭遇母亲丧事。3年，同知枢密院士，兼同提举编修《金武要略》，入奏说培养命脉，稳固根本，崇尚宽大，施行仁厚。又说恢弘大度，以优容虚敬圣心而严著，推己及人而宽容，忍受难行而听纳，那么情无不达，礼无不敬，奸人破胆，直视土气，天下事还可为。兼权参知政事。5年，升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士，升右丞相兼枢密使。8年，九次上书请求罢政。9年，依旧任观文殿大学士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大使。上书推辞，依旧只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杜宗初年，下诏咨询顾老，专门把修内攘外的大计询问赵奎。赵奎竭力指陈说，老臣初入军旅，熟悉此事，希望朝廷谨慎重视。贾似道变色说，这是三经拜试的人，辞臣失言。马廷銮每次见到法令繁琐，公赏拖延，将校不肯出死力，对于边疆统帅的升迁征辟稍微超越常规，贾似道颇怀疑他一己，赐字于唐吏以泄愤。等到辞去相位，皇帝悲伤良久，说丞相勉力为我留下。马廷銮说，臣死期不远，恐怕不能再见到君父。然而国事正隐，边疆危急，天下安危，君主不知，国家利害，群臣不知，军前胜负，各统帅不知。陛下与元老大臣只有谋划长远，臣死也瞑目。叩头流泪而退。银国公即位，召见不到。自从罢相归乡，又17年去世。所著《六经集传》《与梦会编》《楚辞补记》《朱四一编》《独庄笔记》《张氏注释黄极官物外篇》等书。